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常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好像你的羊一样出入都得草吃。主啊，你也向我们锁定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听到就能够行道。愿主帮助我们都时常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让我们晓得主你是轻慢不得的啊！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主你的灵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可以心被恩感，愿意做出感恩的回应，愿意在生命上来被你改变。我们求主你亲自看顾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在短宣的途中曾经看加拿大的新闻，有一则新闻非常的大，说的是一个人开着一辆兰博基尼的跑车，他在在北边的小路上，在飙车的时候，他逆行要超车，结果和一辆对面开来的二手的日本车就相撞，那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当时跟这个司机一起坐的他的女朋友是当场死亡，那还有被撞的车里面呢，两个人都是重伤。那后来我在我们神学院这个同学群里知道，原来被撞的那辆车是神学院的一个校友，他和他太太，非常的严重。前一段时间呢，听说这个新闻的后续，就是说这个开跑车的人，他在飙车的这个人呢，他被起诉被提控。那当然，这个是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那前一段时间看到这个校友的太太，还是头上要戴着头盔，那可能脑部受伤是很严重。所以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啊，只要人稍微一不守法律，就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且这个造成后果之后呢，犯法的人一定是要有承担犯法这个结果，要被起诉的，他要受刑罚的。那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规则。那我们今天来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啊，那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盖房子一样，是很结实。那反过来呢，如果这个人盖房子，他不这个人听到不遵行的话，就好像盖房子是在沙土上。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到太有太大的触动。那我们就要回头看一看马太福音它到底要讲什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啊，有一个字出现的是非常多的就是天国Kingdom of Heaven。这个字呢，它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它强调的是天国。那么一想到天国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跟现在没有关系，是应该将来死后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死后的事情，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天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一句一句给大家查，但是如果你们看从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三章开始，他就在讲天国。施洗约翰在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初到来的时候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三章，你会发现这个天国这个字呢，贯穿了整卷的马太福音，一直到25节。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的他的写作对象呢，是当时的犹太人犹太的信徒。那他要给犹太的信徒一个什么提醒呢？ 那在整个马太福音记载当中啊，除了记载一些事件，除了记载一些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外，它当中啊都是讲天国。啊，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这样扫一眼看啊。那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教会讲门训，第五章一开始呢，他就讲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在第后面八福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讲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讲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登山宝训，它的主题就是在讲天国。那他在讲天国的什么呢？如果我们来到今天要读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在讲登山宝训的一个结束。所以结束呢，一定要清楚他前面在讲的是什么。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的好像法律一样，因为耶稣一直在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怎样怎样做，好像是在讲一段的法律。好了，整整二十八章的马太福音是不是讲完天国的法律这段内容的？他的信息是一致的，是连贯的。当他讲完天国的法律之后啊，他就开始讲天国的价值。他用了很多的比喻，他说天国里呀，有麦子，有稗子，那又解释这个稗子，天国里呢还有恶人，还有义人。这就颠覆了我们很多时候的想法，天国里怎么可能有恶人的？一提到天国，我们就想到天堂，想到天堂就会想到里面是一片大好，是完美的，怎么会有稗子，怎么会有麦子？那最后他又讲到天国，他用了几个比喻，是用婚宴的比喻，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银子的比喻，就是说婚宴啊，你不好好穿衣服啊，你是不能够进去的。那十个童女呢，你灯里没有油也是不能进去。银子的比喻是你把神给你的银子藏起来，你还是最后要被受到惩罚。所以这个天国这个两个字对信徒而言是什么意义？那什么是国家？啊，我们今天移民到加拿大，我们是跟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入了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首领是这个国家的总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那我们要守这个国家的法律。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要守中国的法律，所以两国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谁是你的元首。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元首就变了，我们的元首变成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的元首是在天上的君王，那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当中刚才讲的这些天国的比喻，有麦子，有稗子，那还有恶人，有义人，那还有童女的比喻，你就会发现原来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它不是在讲将来我们死后要去的这个天国，乃是说当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天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守天国的法律。好像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虽然他在世上生活，他是这个世界的人，但是他说不，我是不属这世界的。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跟他是连为一体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耶稣世人怎么对耶稣基督，他也怎么会对我们。那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于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在这个经文中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我们要遵守的法律一定是天国的法律。 我们不能以遵行这个世界的法律为满足，因为什么呢？天国的制度和世界是有不同的。就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登山宝训的内容当中，我们每次讲的信息，你会发现他在讲的信息，主耶稣在讲的信息当中啊，他都有一句，他说你们听见呢、啊、有吩咐古人说啊，就是传统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一样的，我们要守的法律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冲突到一定程度是什么程度呢？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有一句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他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就是说当我们属于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呢是冲突的，世界一定是要攻打天国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天天都受到攻击，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要找他的把柄，要试探他，想要把他置于死地，直到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要守的法律是天国的法律。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守不了，当我们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私下里查经，我们常常分享，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就是不论断人不可能，很难的，管不住自己的嘴，对吗？当我们做一些侍奉，当我们做一些好事的时候，你说你真的想把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也是很难的。你说你真的可以从心里为你的仇敌祷告吗？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代为他为钉他十字架人去代求，你做得到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对不起，说那我软弱，我做不到。也就是我们在跟上帝说一句，上帝对不起，这个法律我遵行不了。遵行不了没关系，你可以不遵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法律，比方说啊，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红灯，那你会说对不起啊，我就是油门正踩着，我不愿意刹，我真的是觉得踩油门开快车挺过瘾，我一就冲过去吧。你可以冲，但是你一定会吃罚单嘛，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做财务的人啊，你在银行工作，你天天都数点现金，你说你说我软弱，我看着钱就想揣我的腰包里，你可以揣吗？你可以揣，但是你一定要承担后果。这就是你不守法律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有后果的。那在天国里面，我们不守神的法律，你可以说我软弱，但是一定会承担后果，一定有结果。那好了，那主耶稣这里做一个比喻，他说啊，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也就是说我们盖房子一定要打根基，打地基啊。有人盖过房子吗？啊，没有人盖过房子，但我们大概都知道怎么盖，对吗？啊，都是要先挖坑的，挖坑之后呢，要把这个打地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做房地产开发公司，我知道很多时候有地下水，还要去很大的工程，要把水抽走。抽走之后呢，马上打上现浇混凝土，然后把这个水盖住之后，再在上面一点一点的打根基。那这是现在这个建筑业的发达，那还可以现浇混凝土，但是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种的科技方式。主耶稣对讲话的对象是一群啊生活在2000年前的犹太人，当时的打根基也是一定要挖坑的。但是石头是要一块一块的往里放，打地基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你记得房子在上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地基在下面是看不到的，没有人可以看到地基，但是地基的作用是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好多服事，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讲，我们可以在讲台上唱 啊，我们可以在主日学上讲，我们可以在查经里讲，我们可以去搬桌子搬椅子，我们可以做各种的服事，你所做的各种的这些事情，看得见的事情，都好像是上面的房子，但是你的根基却是让人不能够让人外表能够看到的，是里头跟神的这种生命的连接。所以当我们打不好这个根基的时候，比方说啊，圣经说你要爱那个啊逼迫你的人，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爱心，没有这种生命，当这些人一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恨意就出来了。恨意一出来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就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守法律的后果。你看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强调人心的，都是强调人心的改变，不是强调外在的行为。这就是根基，是不能让人看到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愿意读神的话，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能读神的话。那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我想对神的话语的熟悉，犹太人应该远远胜过我们。他们从小就读摩西五经，他们甚至能背下来摩西五经。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对他们讲这些，这么强调生命的改变呢？那我们常常用一个比喻说，读神的话呀，就好像吃饭一样。那吃饭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把饭拿来了，给你吃，啊，你咀嚼完之后，你所有的味道都知道了，但是最后你吐了出去。那这个饭本身没有成为你生命的营养。它没有让人生粮可以长，好像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喝奶吃饭，他所有的饭全都是吐了出去，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结果这个孩子就永远都这么大。但是他可能有知识，他可能能说出这个饭是什么味道，那个饭是什么营养结构，他都能够解析出来，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身量能够去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当我们不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吃饭嚼完了之后我们就吐了，结果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神的话语的能力就在乎，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人是看不见这个饭的，但是人能看到这个生命的成长。一个小孩子你天天喂他吃饭，他不断的消化成长，你慢慢看到他的个子长大了，他的身体健壮了，他能够提了，他能够抬了，他能够做事了，这是你看得到的。这就好像打好了一个根基一样，你看不到那个根基，那个石头在下面你看不到，但你明明能看到他的身量是很强壮的。但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他都不吃饭，啊，他吃了饭，但是他都吐出来了，你会看到他的身量是骨瘦如柴的，他是根本没有任何力量的，什么都做不了的。这就是吃饭吃没吃进去啊，吐没吐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没有行的时候，我们又没有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消化的时候，你就好像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彼此看得出来，为什么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冲撞，就是因为我们的身量不够强壮，我们吃了神的话却没有咽下去，没有消化掉。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饭的滋味是什么，我们都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都很会讲，都很会传，但是我们却自己没有这个身量，以至于这个房子根本就倒塌了，不存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根基的重要性，是他是看不到的，但是他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反省，怎么反省？拿神的话当一面镜子。那我们前啊，你可以一样一样的去找，你一样一样的去对，你找到一样，你发现在这一样上你没有这个根基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一点一点的打，往下扎根去打，不能够应付。所以什么是打根基？ 就是把我们前段时间讲过的这段登山宝训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给自己来一个对号入座。当你发现你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的房子是建在沙土上，你说倒就倒，有一个人得罪你，你立刻就跳起来，你立刻就开始心里还愿，不要说为他祷告了，可能都是控告。还有就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你想一想，你注不注重在地上积攒财宝？你看不看重在地上的投资？看不看重在地上的积攒的金钱？你看重吗？看重说明你，如果你的心天天是在这些的产业上、这些金钱上去打转的时候，说明你的这件事情上根基没有打好。所以这个房子是盖在沙土上，一件一件的去对照，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沙土上在盖房子，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让人看不到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份爱的生命出来。那这就是打根基。好了，你刚刚我说的我们软弱，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控制不住我们的脾气控制不住我们的嘴那像我刚刚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你的违背法律、你的不遵行法律一定是带来后果。但是在这个世界，这个法律的审判它是非常快的，它是非常可见的，它会立刻警察给你个罚单，让你立刻就看得见。如果你贪污法院立刻就给你张传票，你立刻就要请律师，这是你明明可以看见的。可是在天国里面，当我们不守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我们也在受到了惩罚和审判。不遵守天国的制度有没有后果？有的。在第七章刚刚讲完登山宝训，结束了这段经文之后，你就会发现从第八章开始，马太福音就有一个字是马太福音非常特有一句话，特有专门出现的这句话，除了马太福音出现多次之外其余的就是在路加福音出现过一次。那路加福音的作者可能是引用马太福音。那好了，哪句话呢？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非常熟悉马太福音这句话，哀哭切齿，就是哭，在黑暗当中去哭。那第八章他讲这个哀哭切齿，他是讲什么事情呢？讲有这个百夫长，他有信心，他说，主你不去就能医治我的仆人。那耶稣就很稀奇，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看到过。所以他说完这句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没有信心，根本就不相信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赶到外面哀哭切齿。那在第13章他也讲，他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第三章是讲什么呢？是讲麦子和败子。教会里有没有败子呢？一定有，一定有恶人。所以在天国里的这些败子，神说的，到时候我一定要把它薅出来丢在火炉里，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不遵行法律有惩罚，而且非常的严重。天国的法律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行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够马上看得见，好像肉眼看到那种结果，所以我们就不重视了。那在22章也讲，他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什么故事呢？是王宴请客人呢，很多人不来，那他就从路上去招人来，到最后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没穿礼服啊。什么是没穿礼服啊？就是根本就不按照这个主人的规矩去做，没有义行，所以就被扔到外面哀哭切齿。到24章的时候呢，他又讲到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是讲什么？是把这个啊1000两银子的人呢，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银子，啊，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那5000两的呢和2000两都很忠心，他们去赚了同样的钱。啊，结果神就称他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结果这个1000两呢，他就把钱埋起来，他不做事情。那结果神就把他，啊，圣经说把他丢在黑暗里面，啊，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不遵行天国的法律是要哀哭切齿的。那这个把1000两银子埋起来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犯法呀，是吗？他只不过是隐藏了自己的恩赐，上帝给他的他没有用。我们会说我们在教会都有服侍啊，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服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真的是按神给我们的恩赐侍奉吗？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自己的喜好服侍。很多圣经告诉我们说，恩赐呢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随他的意思分给我们的。所以恩赐只是在信主之后你才能发现你的恩赐，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才能，也不是你后期培养出来的兴趣和爱好，乃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给的。或许圣灵给你这恩赐跟你的才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定，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只有你看到这个不是你的才能，你才能够看到这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去发掘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们就答应教会我们做了，当我们觉得这方面我没有才能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顺从圣灵的旨意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服侍，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很多人在服侍，但是教会当中却没有能力出来。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一生被神使用，但是你会发现他每一个人呢，这些人其实都有很多的才能，但是他们的才能对相比神在历史当中使用他们所发挥出来那些能力啊，简直就是使海边的一粒沙，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你我的才能如果只是凭自己的才能做事，根本在神的国度当中没有什么发挥的作用。而圣经说神赐给人的圣灵，在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他是没有限量的，他给耶稣基督的圣灵，当时耶稣基督圣灵同在是没有限量的，那他给我们的圣灵是同样的，也是同样没有限量的。很多时候是我们限制了圣灵的同在和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事情都是违背天国的法律的，你我还敢不去遵行法律吗？或许你会说这段不是的，这段是在讲将来的审判的，将来哀哭切齿的。不是的，马太福音是讲给现在的基督徒听的，他就讲给当时正在要跟随主的人听的，也是讲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跟随主的人听的，是讲给我们现在的人的。将来的大审判，如果我们真的信主的时候，将来的审判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承受了的，已经过了的。所以这种哀哭切齿的审判一定是在今生的。你们不信吗？如果你们看当时神给犹太人的法律，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给犹太人颁布了律法，告诉他们你一定要谨守遵行我的法律， 因为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是特别作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以色列有没有遵行神给他们天国的律法？有没有？没有。我们读旧约我们都知道没有。可是这种哀哭切齿，以色列是不是要等到将来的审判呢？不是。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从圣经当中你看得到的，从圣经当中你看不到的，从历史上你看的，这2000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是在哀哭切齿，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审判从来没离开过他们。犯了法就要受刑罚，以色列是这样啊，他们今天还是在受刑罚的过程当中。最后的审判，你看在罗马书当中说，最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是上帝给人的盼望。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你不守天国的律法，你就一定要受到审判。以色列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借鉴。教会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不遵行神的法律？有。如果你看教会历史，教会的历史是神不断在不同的地方不断兴起他的教会的历史，也是不断在不同的地方让他的教会衰败的历史。上帝曾经让以色列的圣殿2次被毁，那圣殿已建得非常的完美了，很有根基啊，但是他仍然要把它完全摧毁，就是因为他们不守这个法律。你不守这个法律，我连让你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欧洲的宣教工厂，如果有机会大家去欧洲，你看你参观欧洲的教会，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那个教堂建得好的简直是很难想象，它得要几百年才建成。所以你看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人是想把最好的给神，所以那个时代教堂都是满的，人都是全民归主的。但是因为人渐渐的不守神的律法，教会就一路的荒凉下去，以至于今天欧洲的教堂除了参观，还被卖给一些的戏院有的甚至卖给清真寺，有的卖给电影院。是谁做成了这个工作？是谁让教会一路荒凉？是神自己。因为这是审判，因为他的百姓不守法律，他作为一个独一的主宰的大君王，他一定要行审判的工作。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他的法律一条一条的说给我们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最常提我软弱，我做不到，对吗？我行不看不到我们不行法律所要面临的后果是多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哀哭切齿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这是审判，我们意识不到是因为我们犯了法。这个世界的人如果犯了法，他会是什么反应？比方说他闯了红灯，比如说他贪污了钱，他还有一点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可能警察抓不到他，对吧？不小心警察是有限的看不到，除非他有这个电子的照相可以照到他。如果他贪污，他还可以存侥幸心理，我可以悄悄地把账平了。但是你知道，犯罪的人当你闯了红灯，即使警察没有马上抓到你，你心里会不会慌？会。你会不会紧张？会。你贪污了之后会不会晚上睡不着？会，对吗？一定有这个后果，这就是犯罪的后果。即使你这个人不能够马上看到他受审判受到刑罚，但是他心里在承担这个后果。弟兄姐妹们，你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没有去活出爱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常常不平安？会吧，会吧。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发怒生气？会吧。当你的这个老板给你的薪水不给你涨工资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平？会不会有情绪？会吧。这就是不守法的后果。因为你的心不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承受着世界带给我们这种种的不平安，这就是不守法律的后果。其实我们已经在承受不守法律的后果，只是我们意识不到。 只是我们还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不像属世的看那么立竿见影。属灵的就是你看不到，所以你更加的轻看它，以至于我们就不断的犯法，不断的犯罪，以至于我们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犯法。我们在这个世界都知道一定要规规矩矩做人，犯法一定承担后果，那在天国里犯法后果更加严重。我们不要等到上帝让我们北美的教会也荒凉了，那个时候真是哀哭切齿，你想找一个聚会的地方都找不到，你想找一个很有气氛的敬拜的赞美的这个场合都找不到。不要犯法。那么好了，我们要如何打好根基？一件一件打。打根基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也必须要打。你就读到圣经的话，你把上帝的律法一条一条读。如果你说我很上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律法，我不知道从哪读，那你就从登山宝训开始读，就从我们这段时间讲的这个对不起，那你找一件一件的找。比方说啊，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好了，一个一句一句找。当你找这句的时候，你看到如果你身边的同事或有你的朋友，当他们看你信主的时候，如果有嘲笑你的，如果有看不起你的，如果有攻击你的，你心里会不会欢喜快乐？会吗？还是生气？还是咒诅？还是心里暗暗说下地狱去吧？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情绪，你记得在这件法律上你还没有守，你要打根基、打地基，就是要不断地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面前。没有别的办法，处理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恒切的祷告。就好像我们看到衣服脏了，弟兄姐妹们，我如果我的衣服脏了，我要去洗，我不想我的衣服脏，我一定要拼命地去揉去搓，一定要把它搓净。祷告就是你要有这个一定要把它搓净的这种心智，你要憎恶这个罪，你要知道这个罪是给你带来惩罚、带来审判、带来严重的后果的，这是犯法的。所以你必须拼命地去求，就一件事情你就横切祷告求，直到有一天你祷告之后，你发现你祷告最后的结果，你发现当别人在逼迫你、在说你的时候，你不再生气了，你不再心中有怨言，不再有苦毒了，你能够欢喜快乐了，那这个根基就打好。这只是一块石头，再找一块，找什么呢？你可以自己找。比方说有人说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我们人人都有仇敌，我们都有得罪过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你的仇敌，你就为这一件事情去打根基，你就在神面前求，我们的神，我就是不爱他，我就是恨他，我就是讨厌他，我就没有办法爱他，我也没有办法为他祷告。你就为这一件事情横切祷告，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对你的仇敌心中生了怜悯，那你这个根基就打好。弟兄姐妹们，根基就是一块一块石头的打，一件一件的做。不是我们读完几遍圣经立刻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没有。对付罪是多么的难，是一点一点的去对付。当你越来越习惯这样去祷告、去打根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根基就越打越快，越打越容易。但是总要有一个开始。记得守法律，不守法是一定有后果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哀哭切齿了，只是我们意识不到，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的缘故。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轻看他给我们所颁布的法律。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北美还是民主社会，如果你犯了法，还给你机会去跟政府去打官司，去跟国家的元首去打官司，你可以告，你可以去起诉，你可以拖，但是你跟天国的大君王，他是主宰的，你没有官司可以打。他说你犯罪就是犯罪，他说审判你就审判你， 所以记得我们基督徒所受的这些哀哭切齿的审判，不是在死后，是今生就要承受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处，我们要记得守法，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审判。也求神提醒我们，我们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在哀哭切齿，但我们却不知道，以为还在世界当中一样。一个真正天国的守法的子民，他是不会天天被恐惧、被焦虑、被苦毒、被怨气充满的。天国的子民，守法的子民是不会的，一定是欢喜快乐，天天是都有喜乐平安的。但你没有的时候，说明我们天天都是在处在一个犯法的状态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轻慢不得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昼夜思想你的话语，都把你的话来藏在我们心里，求主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